我们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也能够继续平安的在这里聚会。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在过去这个礼拜里面，在 Gulf Coast， 在 San New Orleans 所发生的那个飓风的灾难，实在是他们说是美国有历史以来最严重的一个天然的一个灾害。我相信大家都看见，在电视上，在报道上都看见那些的图画。我们求主帮助，也求主恩待。有实在是许多时候，我们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灾难会临到。这次的飓风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和破坏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大。不单只是不信主的受灾难，就是教会，就是信徒，就是在那个地带的一些全所有的人都受到这样的灾难。我相信这也是可以给我们在这里学一个功课，和主耶稣再来，我们实在是给我们主实在是给我们许许多多的警告提醒，主来的日子实在是快了。我们大家一起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在这里低头向你敬拜。主，我们承认您是创造的主宰，你是控制大自然的主宰。主啊，你实在是我们的主，你是爱我们的。主啊，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愿意为到在 Gulf Coast， 在 New Orleans， 在那一带地区受到这个飓风所受灾的这些灾民，主啊，人数多少，这个广泛实在是不是我们可以理会能够体会的。主啊，我们不在那个灾情当中，我们不知道那种的痛苦，但是主你知道。主啊，当时当人不能做什么的时候，主啊，你亲自安慰他们，都失去了他们的家园，有许多也失去他们心爱的人。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你的恩典，你的慈爱真是能够彰显在他们当中。主啊，我们恳求主，你真是与他们同在。主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事情的发生，但是我们知道主啊，你是那掌管宇宙主宰的主。主啊，你允许这些事情，这些灾难的发生，我们深信有你的美意。主啊，我们实在看不见，在人在受灾的，在这些灾民来讲，对他们来讲实在是不可能看见有什么好东西，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掌管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主啊，我们求你亲自的对他们说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这些今天仍然在平安的生活里面的基督徒，让我们在这里，在湾区，在美国其他地方，让我们真是从这个灾难里面真是能够学到功课。主啊，我们知道你要再来，我们相信你要再来，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却是没有准备好，好像不知道您真的会再来。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让我们在这里学习主啊你自己所给我们的那个启示和领受，教导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教导这里我们做基督徒在这里也懂得怎么样去为他们祷告，也怎么样能够去帮助他们。主啊，求你亲自恩待，也求主你在这时候给美国政府，给那些负责的官员，真是有聪明智慧，怎么样去组织这个救灾的工作。主啊，这个灾害实在是太快太大，实在是也叫政府措手不及。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亲自的恩待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真是能够帮助这些灾民。主，我们谢谢你看见美国也是在是有许许多多人已经捐款来到帮助这些灾民。主也帮助我们这些基督徒，叫我们也知道应该如何去处理这些事情。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把以下时间很恭敬地仰望在主的手中，恳求主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这一次在 New Orleans 这个飓风，我相信实在是可以给我们学到许多宝贵的功课。这些也是我们在讲主再来的情形，有许多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的。在这个飓风来之前，他们天文台的这个预测都知道， 其实他们在现在来追究责任的时候呢，他们已经研究过在美国将会面对的三大灾难的地方 possibility 这个很高的地方，一个就是 New Orleans 这个飓风来的时候他们那个防堤坝能不能够承担得出。那么他们访问那些造那个堤坝的那些 engineer 的时候呢，他们说他们造的时候呢，那个堤坝只是能够顶住三级 Category 3的这个 Hurricanes， 现在这个 Hurricanes 是 Category 4，其实也是神的恩典，因为来的时候呢还没有上岸的时候是 Category 5，对不对？那个报告哈，但是呢上岸的时候呢就减弱了一点，变成 Category 4，而且是在 New Orleans 东边偏了一点。如果是 Category 5第五级，也是正正打中 New Orleans 的话，我看那个情形是更加不可思议。政府人民都知道这个飓风要来，现在如果政府要重新再做一遍，如果今天这个把这个时间往后倒流一个礼拜，好，那么飓风礼拜一要来，明天要来，那如果你是现在你是联邦政府，如果你是那个市长，你会怎么做？可能你会马上预备很多的车，在飓风来之前把人怎么样都怎么样都疏散。那这一次这个飓风另外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在政府也受批评的，就是他们那个好像那个反应好像慢了一点，是吗？礼拜一这个飓风打来，礼拜五那些联邦的那些救济那些车队才开到 New Orleans， 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当然他们说这个飓风太严重太厉害，叫他们一手措手不及，我相信也是，是吗？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广泛的一个灾难，不是一点，乃是这么大的地方，从这个海岸大概90英里的地方都受到灾难，这个你怎么去动员这么大的救援的工作？不过这里给我也深深在思想一个问题，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个灾难要来。其实他们在研究里面说美国可能将会遇到这个灾难的话呢，他们说一个就是 New Orleans， 其他一个呢可能就是一个 terrorist attack 在 New York， 另外一个是在哪里？三藩市地震三藩市如果真是有地震和 terrorist attack， 这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因为现在这个地震虽然是很这个科学很先进，但是它也不能够预告你后天会地震，对不对？但是这个台风这个飓风来的时候，他们是清楚知道风向威力什么时候着陆，很多人相信的能够的有能力的就已经撤退，但是在 New Orleans 里面有10万人是贫穷的，那些人没有汽车没有钱买这个 bus ticket， 他们出不去的，他们只好能够留在这里。问题是政府当局市民不是不知道这个飓风要来，但是有些的时候我们是好像没有预备好。我在想，如果今天这里我们有地震的话，我们不会 surprise 吧，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是活在这个地震区，对不对？你会不会很惊讶，为什么会有地震，会不会？你不会。但是请问我们有多少人是你已经预备好面对这个地震？比如说你有没有这个 survival kit， 你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把你的煤气关掉？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个总开关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会来，但是我们好像不是很相信它真的会在今天在我这一生里面会出现。主的再来也是，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要再来，知道吗？知道，圣经里面很清楚讲得很清楚，我们知道主耶稣再来，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有多少时候或者好像今天就是主耶稣今天就要来？很多时候我们是知道，但是却没有准备好。关于主耶稣再来的事实，我相信弟兄姊妹学者们都同意，读圣经的我们都相信主耶稣要再来。那么我们也讲过，就是学者们所不同意的， 不同意的地方就是到底主耶稣在什么时候来，那不是说哪一天哪一月哪一日什么时候，乃是说在灾难前灾难后来。我们可以请这个 PowerPoint 的弟兄可以给我们第一张那个 slide， 我们上次也看过的哈。这个图表是很简单的把这个末世的这个事情简单的介绍一下。教会我们现在是教会时代，这个图表反映是教会是在灾难前被提，那么这是一个的立场。那么有些弟兄姊妹是相信，学者们相信教会是在灾难中被提，有些相信是灾难后主耶稣来的时候才被提，他们是要经过灾难，他们要在灾难里面受苦难，在灾难里面受考验，看看他们的信心到底是信，有没有真的信，有没有真实守住主的道，有没有遵守主的道，有没有好的行为。那么是透过这里经过考验之后在这里被提。那么如果是经过灾难之后才被提的话，那就是要面对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灾难。我们讲过这个灾难是神的愤怒要降临在地上。那么我们也讲过，就是我自己是相信教会是在灾难前被提，因为这是神给教会的应许，也是我们的盼望，他来的时候我们先被提。你可以想象这一次在 New Orleans 的灾情，你知道他要来，那如果你是先 evacuate 撤退的，那么你不在那边，那你就不会经历那个灾难。如果你在那个灾难，如果你还留在 New Orleans 的话呢，你就会经历这个灾难，不会说在灾难中而不受灾难。那个风来的时候不会说其他房子都倒掉，你的就没事情，完全没问题，不会的。当那个水进来的时候，就是全部都受到这个灾难。那我们再讲这个问题，有很多人，有很多基督徒甚至牧者，我们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领受。有些是觉得是这个立场是比较不同的看法很多。那我们也不会说你是灾后被提我们就看你上异端，那你也不会看我是灾前被提就是异端，不是。学者们大家都同意都接纳这是不同的三个立场的看法。有些觉得是没有所谓，因为这些是 controversial， 这些经文是很大的这个争议，学者们都不同的意见，那就没所谓吧，不去管他，不去理他，这是一个态度。另外一个态度就是说，好，我不知道哪一个立场是对的，那么但是呢我愿意去研究。那么你去研究，你去思考，你知道有三个立场，起码有三个立场，在前在后在中，好，你知道三个立场，那么起码你自己经过你的思考你的研究，你自己有你自己的看法。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在这些比较难解的经文上面，所谓有不同看法的经文里面，自己没有深入去做过一些研究，自己没有看圣经，从创世到启示录到底神的话是怎么讲，觉得好像是没有什么所谓。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末世的预言，讲到预言方面，整本圣经里面所占的篇幅大概有三分之一，可能还多一点啊。有些很多的预言已经应验了，圣经预言主耶稣要来，第一次来果然来了，还有余剩的一些他要再来的时候教会被提，在地上的灾难，这些情形，这个都是相当重要的一些的课题，是我们在信主的里面，在我们属灵的经历里面，我们自己是应该有立场。当然我们态度是彼此尊重，你是如果你是接纳是教会要经过灾难，是灾后被提的，好，那是你的那看法。问题是你自己读圣经里面你自己有这个 conviction， 不是因为单单是人家跟你讲了，因为他是某某人那你就相信是这样。如果你是相信教会是灾前被提的，也不是因为单单我讲几下讲几堂信息那你们就相信这个，乃是你们听了之后你们自己回去好好的看神的话，自己有自己的这个立场。 You come to your own conviction， 你自己有自己的那个看法。求主帮助我们。那你说重不重要？有一次在马来西亚牧会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要安立做牧师，那么他是从一个大的公司里面就奉献出来，没有受过神学的训练，那么 在安利的时候呢，你知道在安利过程里面就有这个谈话的，有这个牧师团就会问他关于信仰的问题。那么有一个就问他，你对这个 Blessed Hope 怎么看法？这个基督徒教会这个将来荣耀的盼望怎么看法？他好像没有看过这个问题，他说什么是 premill 啊，没有什么什么是 postmill， 他说好像有什么这个立场，不过他说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教会只要是传福音就好了。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哦、有些人觉得真是没有什么所谓，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你自己有一个清楚对神的启示这个认识。因为如果你是等待主回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么这里给你看见这幅图画是简单的介绍，教会是在灾难前被提，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对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那个盼望。那今天我们看到 New Orleans 所面对那个灾难，你可以想象如果教会是要经过那个七年灾难的话，这样的灾难在地上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教会要经过那个灾难的话，那主的再来就是一个审判，就是对教会的一个审判。那如果教会是先在灾难前被提生下来的在地上的那个考验的话，就是对不信的人留在地上的给他们的一个考验。那当然我们讲的时候呢，有很多的理由理据我已经讲过了，支持这个灾前被提。那么如果大家是有其他的看法的，回去好好的思考这些问题，现在有很多参考书可以大家去思想。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您对主的应许，主耶稣再来，我怎么准备来迎接我的主，我们自己要好好来到有个立场，来到接受。好，那么有一节圣经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是有关这个支持教会在灾难前被提的一节最主要的经文，我们来看看哈。本来这里呢，上面这里是希腊文，我刚才搞好的，把它都做好的，但是呢我的电脑里面有希腊文，但是你们电脑里面没有希腊文，所以就出了一些其他的代表符号，所以呢这不是希腊文哈，这应该是的，如果在我的电脑里面是的，因为在我电脑里面有这个希腊文的名字哈，有这个 language 这个文字。那么但是不要紧，我们来看看这一节经文。在普天下人，当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那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我要免去你这个灾难，免去你这个考验，免去你这个试炼。那么在原文里面有两个字，你既然遵守，你既已遵守这个忍耐的道，你 since the word of my 那个忍耐，我的忍耐的道， also you I will keep out of the hour of testing， 我会就把你保守，你这个 keep 这个 keep 这个字呢，和你遵守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 ，tereo 是同样的一个字。你既然遵守 ，you have kept my word，I will keep you 保守你离开这个灾难，是同样的一个字。而且这里呢是一个在原文里面的文法是 aorist tense， 是过去的。这里不是说如果你遵守我什么道，那我就把你免去你的灾难，不是。这里所以对教会来讲是，你既然已经遵守了主的道，我就免去你的这个灾难。那你看他这个是 act out of 这个，我就保守你 act 这个 out of， 换句话说你根本是不会进入到这个灾难里面去。 You will be kept out of， 不是说在里面的时候呢把你在什么，换句话这个灾难开始的时候呢你已经不在这里哈。这个 out of 这个 act 这个 preposition， 这个 out of 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解释。还有 the hour of testing， 这个考验的时候， which is about to come， 将要临到什么呢？临到世上 the whole world， 临到这全世界的人。 testing 这个灾难是一个考验。那中文我们的翻译是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呢，换句话说有一个印象，我们说在普天下人在受这个灾难的时候，但是这个灾难，这个七年的大灾难本身是一个考验。考验谁呢？不是考验教会，这里说考验是 those who live on this earth, 那些考验那些住在仍然是住在地上的人。那这里是很明显的把两批人好像很明显的分开，你看我要 keep you out of the hour, keep you, 这个是 you 是谁呢？就是当时对腓拉帖腓教会所讲的这个 keep you out of。 所以这里的考验，这个七年大灾难的考验是给谁呢？是给那些 testing, 试看、试探、试验他们在地上这些人， those who live on earth。 那试验他们什么呢？有一个学者的那个分析是 the test, 这个七年灾难这个考验， it is not a test of purity, it is a test of quality。 换句话说，到底在地上存留的人到底是信还是不信的人，你是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的人，到底你的生命是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那么当然这里一个主点，可能这个主点就是上面这里说，你既然 you have kept my word, 你既然守住遵守了我这个忍耐的道，特别是指忍耐，什么忍耐？当时教会主后九十年的时候是面对这个罗马帝国大的逼迫，当时都米先要全帝国的人都把他当神来拜，教会面对很大的逼迫，在大逼迫的时候他们就想起主的应许，那你说要来，那你现在来不来？你说你去为我预备地方，去预备好了就必再来接我到你那边去。现在从主后三十三年你回去到现在主后九十年，经过差不多六十年的时间，到底主啊你来不来？那么在这段期间里面，教会也受患难，也受逼迫，但是他们还是持守着这个道，他们相信忍耐的等候着主的再来。那我们再看另外两个下一个图是是那个英文的一个翻译哈。好，这是 NASB 的 translation, because you have kept the word of my perseverance, 你遵守了我叫你守住那个忍耐的道， I also will keep you from the hour of testing, 换句话说我会保守你不会进入到那个考验的那个时刻，那个 hour, that hour which is about to come upon the whole worldTo test those who dwell upon the earth. 这个是 NASB 的那个翻译。我们先看 NIV 的翻译，再来下一章。NIV since, 那这里他把这个解释是 since, NASB 把它翻成 because, 因为从那个 conjunction HT 里面可以翻出 since, 可以翻出是 because。如果是 since 的话，就是我们中文圣经那个翻译，既然你已经遵守了，好。Since you have kept my command, 我给你的命令 to endure patiently, 在忍耐的等候着。好了， I will also keep you, 保守你，这个 keep 和这个 kept 是同样的一个字， trail 这个字， from the hour of trial that is going to come upon the whole world to test those who live on the earth. 换句话说，这个七年的大灾难是要考验谁呢？考验那些在地上的人。那如果你看那幅图画的话，教会来，主耶稣来教会被提，教会被提的时候是谁被提？谁被提？守住主忍耐，遵守主忍耐的道的人。那请问你们现在有没有遵守主忍耐的道？你们信不信他来？信不信？你们是不是在等候着他来？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已经 kept the word, 你已经遵守了这个道。那除非你说我遵守这个道的话呢，我要真是把神的话，就是每一章每一条每一个吩咐我都遵守了。请问有没有人可以完完全全遵守主的命令和吩咐每一句话？如果要根据那个来考验的话，没有人有绝对的把握。主耶稣来的时候，你已经完全遵守了主的道。请问你遵守了主的道没有？啊，你遵守了没有？没有啊，遵守了。好，这个字遵守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 tere, 我们看下一章啊。中文的翻译是，你们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这个遵守保守是同样一个字 tere, 我们看这个字啊，下面一个 slide。好，这个字遵守有时候翻保守，那这个不是希腊文哈，这个是另外一个，是因为你们没有希腊文那个字。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 terel, 这个字呢在新约里面出现了六十五次，可以翻成 to keep to obey, 是主要的那个翻译，是去保守去遵守去顺服。好， 那么这些经文里面这些65次出现过，那么在这个出现的次序里面也蛮多的，但是你可以看见就是约翰福音比较多，还有就是约翰一书还有启示录，这些都是有关讲到这个遵守主的道。好，我们来看下面一章，有一节两节经文是很重要的。你看，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怎么样，也遵守了你的道。当主讲这个话的时候，门徒有没有遵守了主的道？主说他们已经遵守了。当主耶稣被考验的时候，被抓到这个祭司那边受审问的时候，门徒怎么样？门徒都分散。主耶稣很清楚的讲，在对彼得讲，在祭教以前你要三次的不认我。这彼得有没有失败？他有失败，他已经遵守了主的道，他已经相信的，但是呢在考验的时候他也是失败。那请问有没有因为这样主就把他丢弃？有没有？没有。主也很清楚的讲，当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当这个主耶稣去的时候，牧人要被击打，羊就分散，但是彼得没有分散，却在后面跟着主耶稣。所以当这个考验的时候，彼得他却软弱起来。好，我们再看下面一章。好，启示录三章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原来遵守主的道和你信主有没有否认主的名是相关。换句话说，你遵守主的道是反映出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相信主的人。那如果你说我信了主了，那么我是追求长进的，那么基督徒里面教会里面有些基督徒也信主，但他们不追求长进的，那我们之间有分别。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做到一个什么地步才有绝对的把握？你要守住每一条每一个吩咐的话，我们看下一章。雅各书说要爱人如己，这个律法什么样呢？因为你要守的话呢，你就要全守，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什么重条。如果你是要靠行为，靠我做这个做那个的话呢，那你就要全守。那请问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追求长进，请问你有没有一天是没有犯过罪的？有没有？有，可能有，感谢主。无论在你思想上，在言语上，在态度上，在行为上，如果要靠这个行为才有这个绝对被提的把握的话，我相信我们没有这个绝对的把握。但是如果你是真是新主的话，你能够被提，这是主的恩典。当然我要再强调，这个被提，这个信主是指那些真真相信耶稣的人。如果主耶稣现在来，是不是说我们这里这个教会这里这个房间里面所有的每一个人都会被提？希望是。意思就是说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真正信主的人。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些人是还没有信主的，是慕道的朋友，那你不会被提。那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些人是以为自己信主的，也受了洗，也在教会里面有侍奉，可能也有奉献，但是不是真正信主的，那你不在里面，因为你不是真正信主。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是真正信主？当然你自己信主你自己应该知道，因为你是信主的。好，这是我的看法，这是我的立场。无论怎么样，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你回去好好思想，希望你自己有你自己的立场，不是因为以前谁跟你讲过什么你就信那个。当然那个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不过最好是我们自己能够在神的话里面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 conviction。今天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在神的话上我们有没有自己的那个看法。主耶稣也讲很清楚，在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是在会面对许多人绊倒的离教的事情，反对的不信的。很多人以为自己在教会里面是信主的，但是实际上还没有真正重生得救，不是挂名的基督徒。主耶稣来教会被提，这个是指普世性全世界的教会，不是指一个 local church 里面什么人什么人，乃是所有的。今天主耶稣基督自己在准备他的教会。好， 我们来看下面一章哈，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好了，我们讲了这个之后呢，如果教会是在七年大灾难前被提之后，好了，今天我们讲这十个童女的比喻，换句话说，被提之后在地上留下什么人在这里。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是从我经文排版里面排出来比较清楚看一些哈。那时，那你看到这里那时，你就要问什么时候。我们讲过那个图表，教会时代，教会被提，七年大灾难，门徒所问的，在马太福音24、25章，这里讲到那时是连在一起的。换句话说，你要解这个比喻的话呢，你要把那个时间表把它连在一起，能够回到门徒在24章1节到3节里面所问的，主啊，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那时主耶稣的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是七年大灾难的末了。那个时候天国要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童女十个，五个，其中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他们是知道新郎要来的，有灯没有什么，没有油。为什么没有油？因为他不是很相信新郎马上会出现啊，他来的时候我还有时间去买嘛，啊，可能是聪明的，有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就打盹睡着了。好，下一个 ，next。好，半夜有人喊着说，也是主，换句话说，主来的时候是半夜，那个新郎回来的时候呢，是不是他们 expect 那个时候？如果你知道主耶稣是明天下午12点钟来的话，你会怎么样？那可能你都会准备好了是吗？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他说他来，但是主耶稣没有告诉我们他是 exactly 什么时候来，随时会出现。好了，那么新郎来了，他们就出去迎接他，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不如你们自己去卖油的那里去买吧。好， next。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换句话说，五个聪明的有灯有油迎接新郎新娘回来，进入到家里面去，门就关了。好了，这个五个愚拙的人回来的时候呢，其余的童女回来说，主啊主啊给我开门啊！他们有买了灯回来，已经迟了，接不到主了，接不到新郎，因为新郎来的时候他们不在。好了，现在门已经关了，他们就敲门，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换句话说，这五个愚拙的童女能不能进去？不能进去，是被关在门外，关在门外。好了，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换句话说，你怎么准备主的再来？不是说主明天来的时候，灾难来的时候你才说啊，我要信，不是，你现在信主，现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活在你的恩典当中。那问题是，这个新郎和这个新娘和这个童女，这个比喻到底这十个童女是谁呢？那学者们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这个说这个童女呢是指教会，为什么会指呢？就是说那五个聪明的是在教会里面那些得胜的追求的，所以新郎来的时候他们预备好了，就能够被提被接进这个国度里面。那五个愚拙的是那个愚蠢的，没有准备的，不信的。那如果这个童女是指教会的话，那个根据在什么地方呢？其中的一个根据是在哥林多后书11章2节。这里这一节圣经我为你们起的愤恨，这个愤恨原文是可以讲是 jealous， 这个 jealousy 哈，在这里哈，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把教会许配给丈夫。请问教会许配给丈夫，许配给基督，献给基督，那么请问教会是谁啊？是新妇呢还是童女啊？啊， Are you the bride? Are we the bride? Or are we the flower girl?啊，是新妇，我们是新妇，对不对？好，新妇，其实你读教会，这个教会是基督的新妇，这个是没有人会质疑的。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讲哈，好，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因为这里讲到童女，所以有些人就说教会那是那个五个聪明的，就是童女，就是教会。这里教会是不是指童女？不是。 乃是今天主耶稣准备着教会，要等候他来的时候，教会被装备好， 被准备好，好像心腹被提，我们与主在空中与主相遇。那这个童女呢，就描写那个心腹的教会的那个贞洁，好像童贞女那样，是圣洁的那个贞洁，不是指童女。那如果是的话，教会是童女的话，那一个新郎有十个童女，十个人，一个丈夫十个妻子，那我们是很难去了解这个事情。那如果这个童女，这里好，教会是心腹不是童女的话，那就更加清楚的开明，就是教会被提之后，在地上这七年大灾难里面，七年大灾难里面不是教会，教会不在其中，那是谁呢？留下来住在，仍然在地上，住在地上的人，住在地上的人有犹太人，有外邦人，犹太人有信的，有不信的，外邦人有信的，有不信的，是给他们的考验。考验什么？考验他们信不信主耶稣真的会来。如果你真的相信主耶稣会来，你会怎么做？你准备好等候着，随时等候着，你有灯有油。那么再看下面一张图哈，你们那这里教会是信父的话，这里很清楚的，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那如果丈夫是妻子的头，教会是基督是教会的头的话，那教会是基督的谁啊？心腹嘛，是吗？我们是他的那个心腹，他又是全体教会的救主。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要怎么样凡事顺服丈夫。这里这一节经文里面，特别是23节这里，很清楚的给你看见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这一点我看没有人会质疑的，我们都相信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们看下面一章，做丈夫的你们要怎么样呢？你们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教会为教会舍己，那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下面有再继续再讲今天主在教会里面的这个工作，主在洁净，不断的在 purify， 不断的在洁净教会，不断的在准备教会。准备怎么样呢？可以把药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这个荣耀的教会，毫无沾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换句话说，教会的 purify， 教会的 completions， 教会的成为完全是谁的工作？是基督今天不断的在我们当中的工作。有一天主来的时候，我们信主的人都被提，当然上去的人，有些人是比较爱主，有些人是比较追求，有些人是比较摆上。不是因为你追求摆上，不是因为你奉献多两块钱，所以就先把你提上去。那个奉献少的，这个上个月那个十一奉献 late for 2 months， 他没有奉献的就把你留下来考一考，叫你不要忘记，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所信的主，他给我们的救恩，这个是恩典。如果我们真是明白神的恩典的话，我们就会明白，原来我在基督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我可以靠自己的。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进入到荣耀里面去。绝对不可能说是因信称义就凭行为成圣，就靠你自己进入到荣耀里面去。我们自己的行为可靠吗？可靠吗？不可靠。这是主的恩典，这是救恩，这是恩典。好，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基督是头，教会是心腹。好了，你有了这个观念的话，我们回来看第一张图，那个好，第一张 number one， 你 press 一 enter 就会第一张。好，这个好，教会在这里被提，教会信主的所有信主的被提。好了，留在地上的是谁呢？那些留在地上的那些犹太人，有信的有不信的，外邦人有信的有不信的。好了，怎么考验？经过七年灾难以后，这个考验就是他们到底信和不信，把信和不相信的把它分别出来。 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五个聪明的童女是信的。那这个和犹太人的这个婚礼的这个关系呢，是非常非常有这个关系的。那今天我们在中国人的婚礼里面，如果两个人同意的话，他们就，以前啊，先讲以前是谁给人安排，婚礼的，是你自己选还是父母给你安排？父母给你安排。那么犹太人也有这个规矩，也有这个做法。好了。今天如果在我们中国人在我们这里哈，如果你要娶一个女孩子，你要嫁给男孩子，他们是结婚前通常什么样？先怎么样？有没有订婚？会不会订婚？很多时候他们先宣布订婚，订婚之后可能是三个月六月之后就结婚。订婚的好处就是让大家有名分，可以怎么样去办理处理什么这个婚礼的事情。有一个他是未婚夫未婚妻，那么办起事情来就比较方便很多，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但是不订婚可不可以结婚？可以啊，你不需要一定要订婚，要经过订婚才要结婚。好了，在订婚的期间，忽然间你发觉，哇，这个女孩子不是你所要的，原来呢她又不收拾东西，又不会煮饭，又对你父母不好，又这个又那个，后来你发觉，哎呀，不要她，那么怎么办？啊？解除什么？解除婚约。你还没有结婚，哪有婚约可以解除？宣布怎么样？订婚无效，就不结婚。要不要离婚？不用离婚。啊，这是我们的这个风俗习惯，在犹太人的婚礼的里面就不是这样。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父母可能在他们的结婚的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男的女的，他们就结婚。正式的结婚，结婚之后，在英文里面有一个字，在原文里面有个字叫做 betrothal， 这个一年的或者说半个月、半年的、几个月的 betrothal 的时间，好，他们同意之后，他们就正式的结了婚。结了婚之后呢，但是呢，还没有那个婚礼还没有完全，还没有最后 consummate， 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完成。那么在这段期间里面，犹太人的规矩就是他们的太太，那么将来这个太太哈，就要回到娘家里面，可能住三个月六个月。那么在适当的时候，新郎就来接这个新娘。那么在新娘家里面可能有些庆祝，那么接这个新娘，那么接新娘之后呢，就把新郎就把新娘带回到自己的家里面摆设宴席。那么请问在婚宴里面谁是主角？那么新郎去，那么就告诉家里面的人，告诉家里面的童女，告诉家里面的仆人，那我去，那么大概两个礼拜回来。那么好了，就准备就去了，那么就把新娘带回来。在带回来的途中里面，他可能 delay， 可能这个 airline on strike， 可能这个汽油什么东西他 delay， 他们两个礼拜没有回来。好了，如果你是新郎家里面的童女，你是那些仆人，你会怎么办？你信不信新郎还会回来？如果你信的话，你就会继续预备好 expecting， 期待着他随时随地都会来，可能是晚上三点钟，晚上三点钟出现敲门的时候，你灯你油全部都准备好，就可以迎接你的主人，迎接新郎和新娘回来。请问这个婚宴里面这个主角是谁？是谁？是新郎还是新娘？啊？今天我们的婚礼里面谁是主角？新娘。我们大家说哇 ，the bride is beautiful， 这也是。但是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呢，这个主角是新郎哈 ，is a groom。好了，但是无论是怎么样，婚礼里面的主角不是新郎就是新娘，绝对不会是谁啊？绝对不会是你的 best man， 不会是你的 bridesmaid， 也一定不会是谁啊？童女，不会是你那个 flower girl。她进来的时候，你看她四五岁进来的时候啊，非常 cute。但是你要看的是这个吗？那个不是那个。但是问题是童女仆人他们有没有真是准备着？那你看哈，你明白这一点的话呢，你去思想约瑟和玛利亚那个关系。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给谁？马太福音第一章，玛利亚许配了给谁？给约瑟。但是还没有什么？还没有迎娶。换句话说，他们已经是合法夫妻，玛利亚在这里，丈夫还没有去迎娶她。那么在这段期间里面，他们是不是合法夫妻？ 是已经在律法上在法律上已经是合法夫妻，约瑟后来才发觉我还没有迎娶你，我还没有跟你 consummate 这个 marriage， 你怎么可能会怀孕呢？那一般人的结论，你还没有跟妻子正式住在一起，妻子已经怀孕，你会怎么想？妻子一定怎么样？一定是有问题了。所以约瑟是个义人，就想暗暗的怎么样休了他。为什么要休了他？要离婚。 NIV 的翻译是想 divorce 他， NASV 的翻译是 to put her away。 如果是公开的话，那玛利亚不得了。为什么？因为根据犹太人的那个法律，再根据法律，这个犯奸淫的怎么样，要被怎么样，要被石头打死。所以约瑟是个义人，他说我自己吃亏，我就算了，就想再想安安把什么把玛利亚安安把他休掉。但是在思想的时候，天使对他说，你放心把他接过来，因为他的孕是从圣灵来的。那这个你说你能明白吗？你将要娶的这个妻子，他已经你没有跟他同房，他已经有孕，但是现在告诉你说这个孕是从圣灵来的。 Can you understand？ 我看很难明白，但是约瑟愿意顺服，他信。好了，新郎去把新娘迎接回来，回来的时候回到自己家，他们预备好没有？他们信不信？把信的和不信的就分开，信的有灯有油，就把新郎接到什么？接到这个童女，接到这个新郎家里面。那这个比喻里面，因为是根据犹太人这个婚宴的这个风俗习惯，所以有很多学者相信这五个童女信的有聪明的是犹太人，是信的犹太人被接到千禧年国度里面去，被接到千禧年国度里面。那个不信的被丢到什么？被丢到被关在门外，被关在千禧年国度以外，换句话说是被取去受审判的。那么这里哈，你来看，今天我们教会，我们是心腹，我们已经在这里已经是主的心腹，是不是？是吗？今天我们还在地上，主我们已经许配了给基督，迎娶了没有？还没有迎娶。什么时候迎娶啊？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教会被提，教会被迎娶。那么我们跟着主耶稣，心腹跟着主耶稣一同回来，是不是一同回来？那么在地上的就有很多人在等候，有信的有不信的。犹太人五个聪明的童女，好像五个聪明的童女，信的接受等待接纳这个新郎带着心腹回来，进入到千禧年国度里面去。不信的呢，门一关还能不能进去？不能进去。这是十个童女的比喻。那如果你这样看的话，灾前被提这个立场呢，就比较能够更有，我觉得哈，我自己个人觉得是更有合理的，能够解析这个五个童女的这个比喻。那如果你不是这样看的话，你把这个五个童女看作是教会的话，那到底教会是信夫呢还是童女？这你要好好去思想这个问题。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那边讲，那十个童女，那个童女是好像许配你，把你许配给基督，这是教会许配给基督。教会是谁？是基督的谁啊？心腹。 We are the bride， 教会是那个 bride， 是那个心腹，不是那个童女。不过这里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神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恩典。在这里我在讲这个在教会灾前灾中灾后被提，实在是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如果是灾前被提的话，继续解析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可能是比较容易，我是自己觉得。那如果你是立场是灾后被提的，你可以今天回去好好思考一下，再做祷告。如果你觉得祷告之后你觉得还是不是的，那你就凭着神给你的那个指示去看那些经文，自己有一个 conviction， 自己有一个认同。换句话说，不是糊里糊涂的，你知道自己在信什么。求主恩待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教会在主再来的时候在灾难前被提，我再说不是单单因为我们不用经过那个灾难。如果永生是肯定的话，你经过灾难也能够到永生的话还好是吗？但是最主要的是，今天主来的时候，我们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样迎接我们的主。因为有人说，如果你知道教会在灾前被提的话，那你现在可以随便生活，糊里糊涂，不用追求，不用侍奉，不用摆上。如果人会这样想的话，那就很危险了。如果你会这样想的话，这个人会这样想的话，第一，他是不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第二，如果你真的会这样想的话，那你怎么去迎接你的主？一个人如果会这样想，那我既然已经有了 one way ticket， 保证我一定被提的话，那我现在就可以不来教会，不侍奉，来一次不来五次，那么在教会里面不参与，不长进，不追求。那如果你会这样想的话，你要小心，这个人要小心，到底你是不是真正信耶稣的人？今天被提的是那个真正信主的人，遵守主的道是真正信主的人。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已经遵守主道的人，并不说这是一个完全没有犯罪、完全没有污点、完全没有问题的人。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有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主把我们改变，我们就像他，这是主的工作。那你说你今天要不要追求长进，要不要好好服侍？当然要，因为你要准备上去的时候，你怎么向主来到交战。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恳求你亲自赐福这里的众同工、众弟兄姊妹。主，我们也知道在学者当中对这个有不同的看法，主啊，求你亲自保守带领我们，叫我们正视彼此的，能够尊重彼此的立场，也能够在反复思想的时候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主啊，我感谢你，我自己是相信教会是灾难前被提，这是你的恩典，这是救恩的恩典。我们今天在这里求你恩待我们，叫我们真是能够明白你的话，让我们行在你喜悦当中，叫我们真是能够经历主你自己，也帮助这里同工们弟兄姊妹真是能够同心合意来兴旺教会。奉耶稣的名祷告，